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已经说，以赛亚先知其实跟大部分其他的先知书的内容都是很类似的，那就是先知们总是把宣告神的审判和宣告神的应许和赐福穿插在一起。事实上，先知们这样的做法主要的目的，一方面是要斥责神百姓的罪，他们转离跟他们立约的神，所以神按照立约的应许，审判一定会临到他们身上，借着这样的指出他们的罪，宣告神将要临到的审判，来呼召神的百姓能够及时悔改，及时转向神。可是另外一方面，当宣告神的审判之后，先知往往立刻又说宣告神的应许，在审判之后将来仍然是有盼望的，先知会立即提出神拯救跟赐福的应许。所以这样的一个穿插，就使得在审判的密云的后面有一道光照射出来。也就是说，虽然审判好像乌云一样遮满了全地，然而这个乌云的背后，神真正的旨意跟计划乃是要拯救和赐福。所以因为在这样的宣告审判以及灭亡，神的审判和灭亡这样的信息之下，以赛亚先知宣告神将来的拯救跟应许，使得那些真正属于神的百姓，在先知书里面也就是所谓信心的渔民，也就是那些在整个国家都背逆神，都不再跟从耶和华，在国家整个背叛神的这种情况之下，有少数忠心的渔民仍然持守对神的信心，持守他们对神的忠诚。所以这些应许和赐福的话，乃是叫这些忠心的渔民可以继续的坚固他们对神的信心，继续的持守他们对神的信心。那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第七章到第三十九章这个主要的段落里面，以赛亚先知他有一个写作的风格是很凸显的，那就是他宣告亚述王即将来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亚述王的攻击带给他们全地的黑暗。但是在以赛亚先知宣告这样的审判之后，立刻他就一向应许将要有一位弥赛亚君王要来，这位弥赛亚君王会带来真正的光明，这位弥赛亚君王他的政权是公义和公平，并且呢是要带来真正的平安。所以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第二十八到三十三章这个段落，我们看到有我们说一共有六个还是五个祸灾，而在这些祸灾的同时，宣告审判的同时，以赛亚先知也宣告了神的应许。在第三十章三十一章斥责以色列人到埃及去寻求帮助，而神将使用亚述作为他管教的杖来刑罚，来管教他的百姓，也就是说明亚述将要入侵。但是神也应许亚述国虽然是神使用来 管教他百姓的一根杖，但是他们所做的却超过神要他们所做的，因此神的刑罚也要临到亚述的身上。所以当30、31章应许神的刑罚必定会临到亚述，神一定会救他的百姓脱离亚述，紧接着今天我们看到这一章，先知就应许将会有一位真正的君王，这位真正的君王要按着公义来治理神的百姓，要按着公义来施行统治。所以在32章的一开始，以赛亚先知就呼召神的百姓来留意听，他说看哪，他说有一个君王要按公义来施行统治。在以赛亚书最开始第一章的时候，先知以赛亚就曾经斥责耶路撒冷和犹大的百姓，在第1章21节，先知以赛亚说，可叹忠信的城变为妓女，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住其中，现今却有凶手居住，你的银子变为渣滓，你的酒用水掺兑，你的官长居心悖逆，与盗贼作伴，各都喜爱贿赂，追求赃私，他们不为孤儿伸冤，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所以第一章的21节到23节，以赛亚先知在一开始就斥责犹大的领袖们，他们缺乏公义，他们是居心悖逆的人，所以他们喜爱贿赂，喜欢这个累积他们自己的财富，所以他们不为孤儿和寡妇来伸冤。但是在第1章24节到26节，紧接着神立刻就应许说，当以色列人在这样的不义之中，他必然要向他们施行审判。所以24节，因此主万军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说，哎，我要向我的对头雪恨，向我的敌人报仇。神的敌人，神的对头，现在是谁呢？是神的百姓。所以他说，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炼尽你的渣滓，除尽你的杂质。所以神就宣告他们的不义，使得神一定会向他们施行刑罚来炼尽他们。然而在他们经过审判之后，神要使耶路撒冷重新恢复成为一个公义的城。所以第26节，神应许说，在他反手加在他百姓身上炼尽他们的罪孽之后，他说，我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复还你的谋士像起先一般，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城。现在以赛亚在宣告神的审判之后，他应许神要赐给他百姓一位君王，这一位君王他的统治跟所有的君王，不论是各国各民的君王，或者是从古以来所有一切的君王，这位君王他的统治跟一切君王的统治是全然不同的，因为唯独这一位君王他是按公义来施行统治。那么什么是公义呢？如果你读英文圣经，就是说它是 according to righteousness。 所以我们中文圣经每次翻成公义就是 righteousness 这个字，翻成公义的时候让我们有一个容易有个误解，我们总是只是想到审判的公平和公义。其实 righteousness 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最主要的是指向神的旨意和神所启示的标准。所以 耶稣在马太福音他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他也警告门徒说，你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神的国。这个义是指向神的旨意和神所启示出来的标准，所以唯有这一位君王，唯独他是真正能够完全按神的旨意和神所启示出来的标准来施行统治，那当然包括公平的审判。我们晓得整个以色列国犹大国在他们的历史当中，没有一位君王，没有任何一个人类的君王能够真正完全按着神的旨意来施行所谓义的统治。唯有这一位先知以赛亚应许神将赐给他百姓的一位君王，这位君王他是真正能够按着神的旨意，也是以神所启示的标准来治理。而他的政府，也就是说他的政府中的官员，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这些在这个君王的政府当中执政的这些官员们，他们也都会施行公平的审判。这位君王到底是谁呢？这些圣经作者们，有些人认为，哦，那是后来要来的西西家王，或者是另一位将要来的人类的君王。然而，我刚刚已经说了，谁才能够真正完全按着神的旨意以及神启示的标准来治理神的百姓呢？因此，这一位公义的君王，其实就是前面第九章和十一章已经预言的弥赛亚君王。在以赛亚书第九章，也是讲到前面第八章也是讲到亚述王的入侵，因为他们厌弃西罗亚的水，也就是在耶路撒冷城的一个池子，所以神说他就要使亚述王好像洪水瘴疫一般临到犹大。然而第九章在他们经历这样的黑暗，而且是极度的黑暗，是极度幽黑艰难的黑暗之后，神应许说必有一婴孩为他们而生，有一子要赐给他们，政权要担在他的身上，他的名要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时直到永远。所以这是神应许要赐给以色列人，将来坐在大卫宝座上，大卫的后裔坐在大卫宝座上，一位弥赛亚的君王。而这位君王他要用公义和公平来使他的国坚定，也就是说他是要按公义来施行统治。以赛亚书十一章同样第十章讲到，神说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是我手中恼恨的杖，神使用亚述帝国施行审判，带来给他百姓极大的黑暗和苦难。但是十一章再一次应许要赐给他们一位弥赛亚君王，从耶西的孽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他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怒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胁下的带子。所以 第九章第七节论到这位将要来的君王，公义是他坐宝座治理的一个标记。而十一章四到五节论到他以公义来施行审判，并且公义乃是他内在的品格，所以我们刚刚说他要以公义来做他这个的做他的腰带，信实要做他鞋下的带子，这是一个比喻方式描述他不但施行公义的审判，而且义乃是他内在的品格，是他整个具体的生活的表现。他是完全遵循神的旨意，完全按照神所启示出来的标准而行。因此以赛亚先知给予一个应许宣告，虽然亚述国暂时成为攻打耶路撒冷神手中怒气的杖，亚述王必然被毁灭，但是有一位真正的君王，这位真正的君王是完全按神的旨意来治理神的百姓。那他这样公义的治理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这种公义的统治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首先第一个，以赛亚先知说明他所施行的统治会使他成为神百姓安全的保障，所以他说必有一个人，有一个人，以赛亚先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强调，有一个人，用这个表达强调说这个人是独一的，是特殊的一位，必有一位，这一位是跟其余所有的人类全然不同。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第九章论到这位将要来的弥赛亚君王，说他的名要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里就说明了这位弥赛亚君王的神性。他的名要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里描述这位君王的神性。而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说，从耶西的孽要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耶西是大卫的父亲，所以就描述这位弥赛亚君王，他是一位人类的后裔，也就是大卫的后裔。而这里预言这位君王是一位特殊的，是一位独一的人类。所以在新约就向我们启示，耶稣乃是道成为肉身，是圣灵在玛利亚腹中施行创造的工作，因此是童贞女所生，怀孕所生的。所以耶稣他是神成为人，他是真正的神，他也是一个真正的人，在全人类他是独一的一个人类。那么他这位君王施行的统治使得他自己成为他百姓安全的保障。以赛亚先知他就用四个比喻来描述这位公义的君王为他的百姓所提供的保护。这四个比喻都是住在巴勒斯坦、住在犹大地的百姓所非常熟悉的，因为这四个比喻中使用强风、使用暴雨、使用干旱，还有使用这个炎日的照射，这些都是在特别是在犹大地的气候。犹大地在犹大有旷野，犹大旷野是干旱疲乏无水之地，而这个 巴勒斯坦的夏天，这个炎日照在身上，好像火烧烤一样。同时在夏天到秋天的这个期间，巴勒斯坦会有突然来的暴风雨。这个突然来的暴风雨使得原本已经干涸的河床一下子不但是河水充满，而且满溢，常常会造成水灾。所以以赛亚说，这个公义的君王带给他所治理的百姓什么样的保护呢？他说他是他们的避风所，当这个暴风雨强风吹袭的时候，他是他们躲避强风的安身之处，但是也是躲避暴雨的隐秘处，或者说藏身处一样的 hiding place， 也就是这个暴风雨来的时候，这个暴雨，所以一场暴雨过去，河床的水满溢泛滥成灾。然而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位弥赛亚君王是他百姓的避难所，然后像河流在干旱之地，也就是说好像在犹大旷野。大卫曾经写了一首诗，诗篇63篇，他说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的心可想神。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一个人口渴需要水，但是大卫使用这个成为一个比喻来描述他心中对神的渴想。所以像河流在干旱之地来供应在干旱中的需要，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我们说了巴勒斯坦夏天太阳好像火烧一般的炙热，如果有一块大磐石，在大磐石的阴影之下就可以得到护庇。所以以赛亚先知就用这个四个比喻来说明这位公义的君王成为他百姓安全的保障。他的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每一个威胁每一个危险，他都可以成为他们的避难所，成为他们的保护。而且他们在生活中所面对的每一个需要，他都可以提供来供应他们的需要。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自己在新约的时候，他对他的门徒说，他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受人的服侍，我就隐含了他来他是配受人的服侍，他有所有的理由应该得着，也是配得着我们人类对他的服侍。但他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来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给我们提供了真正的安全的保障，拯救我们脱离罪，拯救我们脱离死亡，拯救我们脱离神末日的审判。所以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可以得到真正安全的保障，可以得到真正的保护，同时在他里面我们得到一切我们所需要的供应。耶稣应许说，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们生活所需用的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他会供应给我们。不但是生活的供应，神更是借着他儿子供应我们一切属灵的需要。所以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为我们自己的祷告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那就是我们生活物质上的需要，但是呢免我们的债，这是我们属灵上的需要，还有呢道德上行义的能力，救我们脱离，叫我们不叫我们落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这一切都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得到的供应。所以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就是投身在他里面，只要来投靠他。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最愚蠢的就是以赛亚先知，从28章以来一再警告，其实应该是从第7章以来一再警告，为什么要去依靠人？人不过是血肉，人不能够提供任何帮助，我们真正的帮助是从神而来。诗篇121篇，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如今神已经借着他的儿子来曾为我们舍命救赎我们，所以在基督的里面，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面对一切的危险和威胁，都在他的里面，我们可以得到保护，得到供应。所以其实我们真是要学习，为什么我们就是要依靠人，而依靠人当中，我们最会的就是靠我们自己。我们真是不懂得依靠神。如果我们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就可以放心，这位神是绝对可靠的。所以依靠神的人，不是我们依靠神来满足我们的需要，是我们真正降服于他，接受他做我们的神，做我们的救主，那么他就确实是可靠的。好，所以这是他带来给他百姓这个安全的保障。第二，这位公义的君王会带来给他百姓带来的改变。第一个改变是一种属灵的更新，那能看的人眼不再昏迷，能听的人耳必得听闻，冒失人的心必明白知识，结巴人的舌必说话通快。这个描述很清楚，是前面第6章神呼召以赛亚先知来担任先知的职分的时候，就告诉他，他所宣讲的信息只会使那些已经耳聋、已经眼瞎的神的百姓更加的耳聋、更加的眼瞎。所以在以赛亚书第6章，神对以赛亚先知说，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个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神说你要使，也就是说他讲的信息会让这些已经眼瞎，他们是已经眼瞎、已经耳聋，让这些已经眼瞎、已经耳聋的神的百姓心蒙脂油，耳朵更加发沉，眼睛更加昏迷，恐怕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就会回转，就会悔改。神好像防止他们悔改，其实这是神的审判已经临到。他们既然刚硬他们的心，神就进一步更加刚硬他们的心，叫他们更加不能看见、更加不能听见、更加不能够明白。但是现在这位公义的君王来，他带来的改变是什么呢？能看的眼睛，眼睛不再昏迷，耳朵能够听见，然后呢，冒失的人他们的心能够明白，哑巴的舌头能够说话。这很显然是把以赛亚书6章10节所描述的情况成为一个逆转，或者说来一个翻转。在29章，以赛亚先知也曾责备以色列人的官长，说他们是选择要眼瞎，选择要耳聋。但是另外一方面，神就把沉睡的灵浇灌他们，使他们眼瞎、耳聋。所以跟第6章说的是一样的，一方面是他们的责任，是他们选择的。但另外一方面是神绝对的主权做成的工作。但是这位公义的君王来的时候，他的统治会带来一个翻转，让所有这些眼瞎耳聋，就是属灵的不敏锐、 属灵的迟钝都会被除掉，他们成为属灵上眼睛可以看的人，成为属灵上耳朵可以听的人。那在这里先知用眼耳跟心，这是跟第六章我们刚刚说神向以赛亚宣告的，叫他们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所以就是跟以赛亚书六到十章第六章第九到十节所讲论的这些器官是相称的。所以这个翻转，过去眼睛昏迷，过去耳朵发沉，过去心蒙脂油，可是现在弥赛亚君王来带来的改变是眼睛不再昏迷，耳朵可以听见，心可以明白，明白知识，这是一种属灵的看见。而听见，我们已经说了，圣经里面的听永远是含着做出顺服的回应，不是说哦我听见了，只是听见，然后呢左耳进右耳出，真正的听见一定会做出一个顺服的回应。换句话说，就是转向神。因此这样的悔改，这样的转向神，这样的对神降服，就可以带来属灵的了解力。因为这个属灵的了解力是神所赐的，是神赐给人的礼物，人没有办法有这种属灵的知识、属灵的明白、属灵的了解力。所以呢，当我们悔改转向神，降服于神，就带来这种属灵的了解跟属灵的分辨力。但是如果我们拒绝降服于神，在属灵上我们就没有分辨的能力，我们无法分辨，在属灵上没有办法分辨善和恶。所以耶稣曾经在祝棚节在圣殿区教训人，这些人就说这个人没有学过书，也就是说耶稣没有进过拉比学校，就好像我们今天牧师没进过神学院一样，这个人没有学过，他怎么可以来讲神的话？但是耶稣说，人若立志遵行我父的旨意，就必晓得我的教训是从人来的还是从神来的。所以这种属灵的分辨力是源自于对神的降服。人若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对神的降服会带来这种属灵的看见以及属灵的分辨力。所以接下来以赛亚先知就提出这种属灵的分辨力，他说愚顽人不再称为高贵，不是高明啊，愚顽人不再被称为是高贵的人，吝啬的人不再被称为是慷慨的人，大方慷慨，吝啬的人不再被称为是慷慨的人。当然一个人在属灵上是眼瞎的时候，他就不可能看见别人真正的品格。因此我们一般人来说，我们都是单单凭外貌来判断一个人，这其实是神的话已经斩钉截铁的宣告，人看人是看外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活在罪的黑暗里面，属灵上是眼瞎的，所以属灵上眼瞎的人没有办法看见一个人真正的品格。所以人看人是看外貌，神说只有我耶和华鉴察人心。最近发生一些事情，很多的事情，这些事情其实过去已经有这样的了解，但是最近是更深刻的了解，人看人真是看外貌。我们这种属灵的眼瞎，让我们真是没有办法看清一个人真正的品格。但是当一个人在属灵上能够看见，他就有能力对一个人的品格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因此使徒保罗说，属灵人能参透万事，不是这个人本身有这个能力，乃是神的灵在他里面，只有神才有这种的参透万事的能力。所以如果一个人在属灵上 能够看见的时候，他就可以对一个人的品格做出正确的判断。今天世界的人，我们怎么来判断一个人？在社会上有权位的人，不管这个人真正的品格是如何，往往被看为是伟大的。我们可以看看现在一些政治的领袖，这些领袖他是有权位，可是我们不管他的品格，不管他品格是什么，这些人就是所谓伟大。其实现在在教会也是一样，为什么我们选举长老执事？一个人如果今天在社会上他是 CEO， 我们就认为这个基督徒就是伟大的，就是所谓的好基督徒。我们是用外貌来看，所以一个在属灵上能看见的人，一定不会错把愚顽人看为是高贵的人，一定不会错把吝啬的人看为是慷慨的人。他可以清清楚楚地认清愚顽人跟吝啬人实际是如何，他也能够认明高贵的人是谁。那么什么是愚顽人呢？在圣经里面，诗篇也好，箴言也好，这个智慧书里面，愚顽人就是指那些不相信有神的人。不但不相信有神，他们是有意识的拒绝神的法则，因此他们的生活不承认神所定的属灵和道德的责任与义务，所以他们是邪恶的。诗篇十四篇、诗篇五十三篇两次描述愚顽人是如何。所以诗篇十四篇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行善的，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我们人类基本上我们是罪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悖逆的，都是愚顽人。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不相信有神，他们也拒绝神的法则，生活上不承认神所定的属灵和道德的责任跟义务。这是为什么诗人说他们都是邪恶的，他们没有一个人行善。但什么是吝啬人呢？吝啬这个字的意思可以是指我们和合本的翻译，也就是所谓的吝啬，很小气。但是吝啬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也可以指诡诈、欺骗、不惜一切代价的、不正直的追求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说，所谓的吝啬的人是一个诡诈的、欺骗的，用各种的计谋，不惜一切代价，为了要达成自己的目的，要追求自己的利益。因此可以说，吝啬人是一个没有廉耻心、无所不为的人。我想只有属灵上有智慧的人才可以有这种分辨力。表面上看起来可能这个人非常的热心，或者说表面上看起来他所做的事情我们觉察不出来他的欺骗和诡诈，但这种人真的是不达目的不罢休，为追求自己的利益可以不计代价，因此是一个没有廉耻、无所不为的人。所以以赛亚先知就说明，具有属灵的视力和分辨力，能够认清愚顽人和吝啬人实际是如何，也能够认明高贵人是如何的，这一种属灵的见识、属灵的分辨力，他是怎么可以看清楚呢？所以他说，因为，也就是说明，真正有属灵视力的人， 他们这种属灵的分辨力是怎么样做出分辨的呢？于是接下来先知以赛亚就描述愚顽人的特质。愚顽人的特质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一个有真正属灵眼睛可以看的人，他会看见，他可以看清这个人的品格。愚顽人是说愚顽话，第一个特质，说愚顽话，这个动词时态是未完成式，表示这个是愚顽人特有的行为，就是他们的话，一切所说的都是愚顽话。这是要有智慧才可以分辨的出来的，有属灵的透视力才可以分辨的。但是第二，他们的特质是心里想作念，这是描述愚顽人的生活形态，他们整个生活形态是邪恶的。我想我们现在听这些话，我们不要用我们自己的标准，圣经上既然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所以所有不认识神的人其实基本上就是愚顽人。因此我们人看人是看外貌，我们会觉得啊，某某人他虽然不认识神，哦，他有很高超的品格，他有很正直的行为。耶和华鉴察人心，神的审判不是只看外貌，是从里到外。所以这些愚顽人心里想作孽，这是描述他们整个生活的形态。第三，用两方面来描述他们反对神，他们惯行亵渎的事，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说错谬的话攻击耶和华，这是他们对神的态度。他们惯行亵渎的事，也就表示他们是习惯性的犯罪，做违背神旨意的事情，这就是亵渎神。因为亵渎神是什么？亵渎神就是人出于人的骄傲冒犯神的威严和权柄。所以一个人习惯性犯罪，习惯性违背神的旨意，这是一种亵渎。但是另外一方面，说错谬的话攻击耶和华，错谬的话是指不合乎真理的话，这些话是使人偏离神的话。所以他们说这些不合真理，说使会叫人偏离神的话，以此来攻击耶和华，这是他们对神的态度。他们对人的态度是怎样呢？他们使饥饿的人无食可吃，使口渴的人无水可喝，也就是他们不关心人，也不怜悯人。因此饥饿的人，他们让他继续的饥饿，不供应饥饿的人所需要的食物；口渴的人，他让他继续的口渴，不供应口渴的人所需要的水。是丝毫也不关心别人，也不怜悯人的人。接下来这个有属灵视力、属灵分辨的人力的人，他也可以辨明所谓的吝啬人。吝啬人的特质是什么呢？第一，他们所用的使用的方法是邪恶的，也就是说我们刚刚已经说吝啬的人为追求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其实今天很多的政治家就是属于这一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所以他们用的方法是邪恶的。第二，他们图谋恶计，也就表明其实吝啬人也就所谓诡诈的，他们总是在筹划计谋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心里面随时都在想办法，在策划各种的计谋，用诡诈跟欺骗来达到他们的目的。第三，他们用谎言毁灭谦卑人，穷乏人讲公理的时候，穷乏人就是穷人啊，穷人讲公理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行。那在这里，谦卑人跟穷人比较，真的是讲到实际上在社会上， 贫穷的人，贫穷的人在社会上是被藐视、被践踏的、被欺压的，所以是谦卑人。所以这些吝啬人，他们是用谎言来毁灭谦卑人，来毁灭这些在社会上低下的、被藐视的人。即使这些在社会上低下的贫穷人在法庭上寻求公平的处理他们的案子，也就是说穷人寻求法庭法官可以公平的来处理他们的案子，所谓的吝啬人也会为他自己的利益来操纵法官和法律的裁决，所以他们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因此吝啬人是最自我中心，吝啬人是自我最大的，是为自己的利益可以不计代价不择手段去达成他一切的目的。但是有真正属灵看见的人也能够认明什么人是高贵人，他说高贵的人会谋高贵的事 noble， 这些高贵的人他们会做 noble things， 他们会做高贵的事。这是描述一个个人的和属灵的品格，什么是高贵的事。所以这个又跟吝啬有关，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字可以翻译成吝啬，但是又可以翻译成欺骗诡诈，不计代价不择手段的去达到追求个人的利益。所以高贵的事是什么呢？他们对神慷慨的给予。因此出埃及记35章建造会幕的时候描述这些百姓乐意的、乐意奉献的，他们把建造会幕的材料都带来，到一个地步这些建造的工人告诉摩西说够了，不但够了而且有余，而且有余很多，所以叫百姓停止在把建筑的材料送来。所以高贵的事向神他是慷慨的给予，我们当中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这样慷慨的给予，还是一直在算一直在算，我自己想买这个想买那个，所以呢我孩子要读大学他需要一个 iPad， 我们很吝啬。高贵的事向神慷慨的给予，向人也是如此。所以这是描述一个属灵的品格，而且他在高贵的事上也必永存，这是说明他不是偶尔做一下，他是惯行高贵的事，也不偏离高贵的事，所以高贵的事也必永存。这是他每一天他的生活的表现，他惯行高贵的事，慷慨的给予神，慷慨的给予人，而且他绝对不偏离高贵的事。他们这些行为就显明他们的品格。所以我们实在是真的是需要问我们自己，我们属灵的势力到底是如何，我们有没有属灵的势力，还是我们有的不过是头脑的知识。在我们每天生活我们所遇见的形形色色的人当中，我们有什么样的分辨力，我们能不能看出一个人真正的品格？属灵上能够看见的人，他看的跟别人看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为什么保罗说属灵人能够参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够看透他？因为他不是从人的角度看，他是神的灵帮助他看事情，从神的角度来看。神也会把很多人的眼睛看不见的事实或者一些真情显给他看，所以他能够分辨什么是愚顽人，什么是吝啬人， 什么是高贵的人？其实我自己也要承认，很多时候看人真的就是看外貌。我们看一个人，哎呀，一来到教会，好有追求哦，好渴慕神的话，我们立刻就说：“你看，你看他真是很谦卑。”我们常常做这种判断。或者一个人有一个恶事被我们抓住了，我们就说：“你看这个人，这个人就是居心不良。”其实我们真是要知道，除非我们从神领受属灵的势力，我们就不可能有属灵的分辨力，真正能够认明一个人真正是如何。好，接下来以赛亚先知就预言将要临到的荒凉，他呼召安逸的妇女和无虑的女子来听他的话。他说：“安逸的妇女啊，起来听我的声音；无虑的女子啊，侧耳听我的声音。”为什么这里只是呼召妇女跟女子呢？其实你会看到圣经里面常常以女子来象征耶路撒冷的百姓，所以耶路撒冷的女子啊，耶路撒冷女子其实就是住在耶路撒冷百姓，所以这里妇女女子都是象征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百姓，他们是安逸的。他们是无虑的，无虑这个字也可以是安全的 secure， 或者说是 trust， 是信靠。他们是安逸无虑，觉得自己很安全，他们有足够的信心信靠，有足够的信心。但是这里以赛亚先知这样称呼他们，全部是负面的意思，负面的意义。以赛亚先知描述耶路撒冷的居民所具有的错误安全感，错误的信心。他们相信他们自己是受保护的，他们相信自己是不受伤害的，相信不会有危险临到。他们说一切的事岂不都仍然照常兴盛吗？日子还是过得很好啊，就好像我们今天的人一样，其实日子更好了，高科技的东西更多了，有了一样不够，还要另外一样，好像我们今天很安逸嘛。但是这是一种错误的安全感。所以为什么耶利米先知第七章，神吩咐他到圣殿门口，犹太人说这是圣殿，这是圣殿，这是他们错误的安全感。他们认为只要圣殿在他们当中，圣殿是象征神的同在，他们就有绝对的安全。但是以赛亚先知说，先知说，你们要改正行动作为，你们岂可把我的殿当成贼窝呢？也就是说，他们这种错误的安全感，依靠所谓的圣殿在他们当中，就认为他们不会有危险临到。这样的心态会使以赛亚向他们所发出的悔改的呼召失去效用。他们不会觉得他们需要悔改，事情很好。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向一些慕道的朋友传福音，他们一向事业很顺利，有什么需要悔改？我也知道我们当中一位弟兄，他在事业上一直是一帆风顺，一直到有一天他被人家解雇，这个打击终于使他谦卑下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会让以赛亚先知对他们发出的悔改失去这个效用。所以以赛亚先知呼召他们来听，必须让他们面对事实，必须使他们知道他们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是一种自欺，他们其实是在不安全之中，他们却自觉安全。所以以赛亚先知接下来提出预言，无虑的女子啊，再过一年多必受骚扰，因为无葡萄树可摘，无果子可收。以赛亚先知就预言神的审判将要临到，但是大概要多久这个审判会临到呢？他说大概一年多的时间，再过一年多的时间神的审判会临到他们。所以 他们这一切相信一切事都不会有改变，安逸的百姓、无虑的百姓将会受到骚扰，不再安逸，不再无虑，他们会受到骚扰，因为没有葡萄可摘，没有果子可收。其实这主要不是说今年欠收，好像今年天气不好，农作物欠收，这乃是描述敌军的入侵。所以呢，最可能是指向亚述王的入侵。一年多，因为以赛亚先知把时间很确切的说出来，所以可能就是指我们会看到接下来36章到39章，亚述王西拿基利举军来攻打犹大，最后只剩耶路撒冷城。所以亚述王入侵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办法照常的耕种，因此没有葡萄可以摘，也没有庄稼可以收。但是先知要他们面对不仅是不久的将来，还要更进一步更远的将来，因此以赛亚预言更进一步的审判将临到。所以他说，安逸的妇女啊要战惊，无虑的女子啊要受骚扰，脱去衣服，赤着身体，腰束一块布，他们必为美好的田地和多结果子的葡萄树捶胸哀哭。以赛亚再一次向这些安逸无虑的女子发出呼召，这个呼召是一个更大强度的呼召，因为有更大的威胁将要临到。所以以赛亚首先吩咐他们要战斗 tremble， 他们现在是想安逸，现在是毫无忧虑，但是情况将会改变，以致他们不再是没有忧虑，不再安逸，相反的他们会战斗。然后以赛亚先知也吩咐他们要受骚扰，要被骚扰。现在他们很有信心，觉得很安稳，觉得很安全，但是情况将会改变，以至于他们这种信心会动摇，他们将会受到骚扰。但是接下来以赛亚吩咐他们脱去衣服，赤着身体，腰间束布，腰间束一块布。这有两种可能的解释，如果跟接下来十二节连在一起，他们必为美好的田地和多结果子的葡萄树捶胸哀哭，跟十二节连在一起就是以赛亚先知吩咐他们要哀哭，为美好的田地，本来这是美好的田地，本来这是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但是呢这都只是暂时的，时候将到，一切都要改变。所以以赛亚先知呼召他们为这一切哀哭。但是脱去衣服，赤着身子，腰间束布，也是一种比喻性的来描述被掳和被奴役。因此在以赛亚书第20章第2节说，那时耶和华晓谕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说，你去解掉你腰间的麻布，脱下你脚上的鞋。以赛亚就这样做，赤身露脚行走。耶和华说，我仆人以赛亚怎样赤身露脚行走3年，作为关乎埃及和古时的预兆奇迹，照样亚述王也必掳去埃及人，掠去古时人，无论老少都赤身露脚，现出下体，使埃及蒙羞。另外一个可能性，这是描述被掳。那么以赛亚先知就是吩咐犹大的百姓预备被掳，然后十二节吩咐他们为此哀哭。接下来以赛亚先就说明原因，为什么他吩咐他们战斗，为什么他吩咐他们受骚扰，吩咐他们哀哭，预备被掳呢？他说，因为13节开始有个因为荆棘蒺藜必长在我百姓的地上，又长在欢乐的城中和一切快乐的房屋上。以赛亚首先提出的第一个原因，他说荆棘跟蒺藜会长在我百姓的地上。这里称神的百姓， 称犹大百姓是神的百姓，我的百姓，神的百姓。确实，神跟以色列人立约，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而且神应许把迦南地赐给他们，迦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是带给他们欢乐和丰富的源头。但是现在先知以赛亚预言说将长满荆棘和蒺藜，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的罪所造成的结果，因为他们的悖逆不肯悔改，所以现在是流奶与蜜之地变成长满荆棘跟蒺藜。第二个原因，因为宫殿必被撇下，多民的城必被离弃，山冈望楼永为洞穴，做野驴所喜乐的，为羊群的草地。这是描述耶路撒冷城的荒凉，所以宫殿，君王的宫殿被撇下，多民的城，原来是很多居民居住的城，现在变成是空城，以至于山冈望楼成为洞穴，作为野驴的居所，而且草场变成是羊群的草场。这个犹大地要变为完全的荒废和荒凉，在以赛亚先知蒙召的时候神就已经预言了。因为以赛亚先知神告诉他说，你传的信息只会叫百姓的心更加刚硬， 眼睛更加眼瞎和耳聋。于是以赛亚先知就问说，主啊，这到几时呢？神回答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境内剩下的人如果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但是呢，树孽仍存留，树孽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所以神呼召以赛亚的时候就已经预言了耶路撒冷犹大会成为荒场。但是接下来以赛亚给予另外一个应许和预言，说只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只等到就说明前面十三节十四节所描述的情况，到什么时候会终止呢？这个情况什么时候会终止呢？只等到当神的灵从高处，这个 上面是 from high， 从高处浇灌下来的时候，当神把他的灵从高处浇灌下来的时候，这样的荒凉就会终止。高处是神的居所，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表达方式。所以这样的荒凉到什么时候会终止呢？唯有在所有一切人类的努力都清楚的被显明是完全的破产，完全的一无所有，完全的没有功效之后，神才要主动的做出拯救的行动，把他的灵丰富的赐下来，浇灌就是描述好像大雨倾盆，神要丰富的赐下他的灵。但是这个荒凉也就是要等到人真正认明所有人类的努力都是全然无功效的，是完全的破产，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那时候神自己要主动做出拯救的行动，要把他的灵丰富的赐下。在旧约里面关于神的灵的启示是渐进的，在创世纪第一章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神的创造的工作，神的灵参与创造，参与赐生命。因此诗篇104篇描述神的创造，诗篇104篇说，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 所以神的灵是施行创造赐生命的，这是为什么？是圣灵叫玛利亚能够怀孕，圣灵在玛利亚的腹中施行一个创造的工作，赐给神的儿子一个人类的一个身体和生命。好，但是圣灵也是赐智慧和能力的，因此他们建造会幕的时候，神选召比沙列，然后神对摩西说，神以他的灵充满比沙列，让比沙列有各样的智慧，能够做巧工，能够设计。士师们，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士师是神所兴起的拯救者，只是来救他百姓脱离这个外邦的强权。但是士师本身基本上跟先知不一样，士师不表明他们属灵的品格，他们只是神兴起的一位拯救者。但是神的灵降在士师的身上，他们就可以来拯救，有能力拯救神的百姓。到了士师时期之后，君王，神选立的君王，神的灵降在扫罗的身上，也降在大卫的身上。先知，神的灵使得先知可以从神领受神的话，神的启示，来宣讲神的话。所以神的灵也赐智慧和能力，但是圣经也启示神的灵是可以充满在一个人的里面。因此诗篇五十一篇，大卫的悔改的诗篇，他不但求神赦免他的罪，他说，神啊，求你为我创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坚定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所以就表示神的灵也可以充满在一个人的里面，而神的灵充满在一个人的里面，是有关于神在一个人心中的治理。所以千万不要搞错了，什么是圣灵充满？不是让你倒在地上，不是有电流通过，神的灵是神，因此充满在人的里面是来施行神君王的统治，使人有能力不犯罪，使人有能力行义。所以在这里神的灵被浇灌下来，这是个被动式，是神主动把他的灵赐下，会带来什么呢？带来什么结果呢？带来物质和属灵的更新。因此第一个，神的灵被浇赐下会使物质的世界产生一个更新。记住圣经说，神创造的时候，这个物质的世界圣灵参与创造和赐生命，因此神的灵赐下来，第一个要使物质的世界产生一个更新。所以他说，等圣灵从上被浇灌下来，旷野就变成肥田，肥田看如树林。这个在前面29章17节出现过，也就是说旷野原来是没有耕、没有开垦的地方，会变成肥沃的田地，肥沃的田地会变成树林，意思就是说不但是肥沃的田地，里面的植物和树木生长茂盛。那这是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物质的世界也因为人类的犯罪受到咒诅，但是神要把整个物质的世界更新。所以彼得后书跟启示录都说将会有一个新天新地。但是圣灵带来的改变，其次在更新的世界里面会以公义和公平为标记，所以那时公平要居住在旷野，公义要居住在肥田。旷野肥田更新的世界中会以公义和公平为标记。当人丢弃神的法则而追求自己的利益跟舒适的时候，公义跟公平就消失了，因为我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丢弃神的法则，我们单单追求自己的利益、自己的舒适，那么公义跟公平就消失了。只有当人放弃自我，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而承认神在我们生命中作王治理我们， 我们就可以经历神的能力，让我们活出一个义的生活。这个公义我刚刚已经说，其实就是 righteousness， 就是义，让我们活出一个遵行神旨意、符合神标准的生活。而且审判官也会以公平来施行审判。所以彼得后书第三章十三节说，我们盼望有新天新地，有义在其中，不会再有罪恶。在神所创造的新世界，神君王的统治之下，神的国度里面，所有的人接受神在我们生命中君王的统治，我们都可以经历神拯救的能力，使我们活出一个合乎神的旨意、符合神标准的生活。但是公义会产生什么效果呢？公义会产生真正的永远的平安。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并且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歇所。公义会产生效果，也就是说，这一种合乎神旨意、符合神标准的一种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效果？就是平安，而且是永远的平安。这个平安在这里主要是指跟神之间有一个正确的关系。一个人转向神，接受神君王的统治，有能力遵行神的旨意，才可能跟神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 Peace with God， 也就是所谓的与神和好。但是这个也会进一步带来跟人之间关系的和睦。因此他说，我的百姓，整个神的百姓的团体，我的百姓可以享受真正神所应许的安息。我的百姓要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歇。这个平静的安歇就是前面三十章说你们得救是在乎归回安息，下面一个得力是在乎平静安稳。平静安稳就是这里的平静安歇。换句话说，不但与神有个对的关系，与人也可以有个和睦的关系。我们就可以享受整个神的百姓的团体，享受神应许的属灵的安息。这个属灵的安息，以跟神的层面来说，我们得到赦罪的平安、赦罪的喜乐，我们也得享神同在的福分，并且是永远，直到永远，神永远与我们同在。然而最后以赛亚先知忽然之间又回到，但要降冰雹打倒树林，城壁全然拆平，你们在各水边撒种放牧牛驴的有福了。好像这是忽然冒出来宣告神的赐福，为什么忽然又提到神的审判？以赛亚先知恐怕这些安逸的女子、无虑的女子，恐怕他们谬用神所应许的赐福，也就是说 abuse。 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就是讲圣经上神给我们什么赐福，在耶稣基督里神给我们什么赐福，他恐怕他们谬用这个赐福。他必须再一次提醒他们，只有在审判临到之后，带来神的百姓真正的悔改，才有可能享受神的赐福。神的赐福是无条件的，这是神应许，借着亚伯拉罕应许给他的子孙。事实上也就是神这个应许事实上是给全人类，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我要叫万国因你得福。但是神的应许是无条件，意思就是说神的应许神一定会照他所说的来成就。但是一个人要享受神的应许，那就是有条件的了，必须要悔改，必须要转向神，必须要真正降服于神。所以以赛亚先知恐怕他真是认识我们人的罪性，恐怕这些安逸的妇女又误用神所应许的赐福，所以他再一次提醒他们，审判要先临到， 所以呢，要将兵报打扰树林，城要全然拆平，然后所应许的赐福，所以他们可以将来神更新整个物质世界，也带来属灵的更新。他们会在水边撒种，牧放牛驴，这样的人有福了。有福的意思在圣经里面是蒙神所称许的意思，也就是说一个真正悔改转向神的人，他们可以享受神所应许的拯救和赐福，这样的人是蒙神所称许的。当然我们知道整个32章的应许，今天从我们今天来看是应验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唯有耶稣神的儿子可以真正完全按着神的旨意，照着神所定的所启示的标准来执行君王的统治，只有他可以真正按着义来施行统治。而他舍命成为我们多人的赎价，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成为我们真正安全的保障，可以救我们脱离罪和死亡的危险，但是最后也救我们脱离神最后的审判、定罪和永恒的死亡、永远的灭亡，在他的里面是稳妥的。但是记住，不要谬用这个应许，我们必须是继续不断的悔改，继续不断的转向神，降服于他。在新约约翰福音跟使徒行传第二章告诉我们，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被高举坐在神的右边，他开始执行神君王的统治，他就赐下圣灵，因此五旬节的时候圣灵被赐下。当然圣灵的工作目前还在继续，首先是带来属灵的复兴，他为基督做，又为耶稣做见证，使人信服自己是有罪的，叫人为义、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并且使人能够认识耶稣是谁，悔改转向他，接待他做救主和生命的主。但是这个应许圣灵的工作要等到耶稣第二次再来才会真正的完成，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在我们这样悖逆的人身上，神的恩典和怜悯把我们不配得的拯救和赐福赐给我们，不是我们人类有任何什么该得和配得，是神他创造这世界，他看他所造的都是好的，但是撒旦跟罪破坏了神整个创造，神的旨意和计划是不能被挫败的，神创造一切是好的，是良善的，因此当罪和撒旦把神的创造毁坏的时候，神定义要恢复他的创造，他为我们预备救恩，但是拒绝拯救的人他要执行最后的审判，把所有的邪恶都把他除尽，把所有的反对都除灭，神要在他的创造当中执行真正的君王统治，那也就是说没有反对势力存在，他的旨意可以在地上畅行无阻，如同现在在天上畅行无阻一样。所以盼望我们学习这个，我们想起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我们首先要为神的国度祷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请起立，我们一起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当我们听见你自己的话语，我们真是存着极大的敬畏和畏惧。我们知道每逢我们听你的话，这些话就向我们发出挑战， 我们是需要做出我们个人的回应，我们不能只是坐在那里舒服的听，好像这些安逸的妇女。我们不能欺骗我们自己，我已经受了洗，我已经做了决志祷告，受了洗，我是稳上天堂的，我一定可以进入神的国。求主你实在是让我们明白，你定义要赐福，这是不会改变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按着你所立的法则，唯有真正悔改转向你的人才能够领受这一切恩典。并且我们所关心的不是只是我们个人的得救，我们真是关心神你自己的国度，你在你创造的宇宙中来执行你自己君王的统治。而且不像今天，你虽然是在掌管你创造的万有，但是却有撒旦和悖逆的人类不断地与你为敌。我们知道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得胜，撒旦已经被打败，罪和死亡的权势也已经被除灭，而最后耶稣还要第二次再来施行最后的审判。天父，我们真的是向你教导我们祷告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